卡塔爾拒絕接見布林肯，中共慫恿伊朗攻擊以色列。美國議員促 FDA 調查製藥公司和中共軍方的關聯。反美靠造謠，冠軍不能夠鬧，中共醜態連連。針對無證移民，巴拿馬在美國資助下開通驅逐航班。台積電和歐美合作，在德國開啟首家歐洲工廠。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21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在今天的節目開始之前，好像往時一樣，我們先來談一個健康話題。最近很多消費者在服用三高代謝補之後，身體的慢性病得到了顯著改善，他們紛紛在健康520網站上反饋。接下來我們來聽下一些用戶的真實感受。睡眠還有精神，身體功能都改善很多，腸胃到肝臟，我先吃了一個幾星期，睡眠亦好了。服用三高代謝補之後，一個月血糖從8降到7，三個月降到6，現在維持在 5.8。 三高代謝補研發團隊的董事長陳長宏先生說，這些效果要歸功於三高代謝補的整體療法設計理念。這種療法注重全面調理，不單只針對某一項問題進行改善，而是考慮到整個身體的平衡和健康。三高代謝補的製造理念基於整體療法，這個意味著它不單只關注單一的健康問題，而是將人體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整體療法的核心在於通過平衡調節身體的各個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進身體的自我調節和療愈能力。如果你正在尋找更全面的健康解決方案，歡迎訪問健康520網站，了解更多關於三高代謝補的資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8號抵達以色列，推動加沙停火協議，以試圖阻止伊朗襲擊以色列的計劃。但專欄作家張家敦評論文章認為，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和伊朗代理外長巴蓋里通電話的時候表示，中共支持伊朗捍衛主權安全和民族尊嚴，實際上是在公開煽動伊朗採取行動。19號布林肯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會談後，20號以色列軍在加沙發現6名人質的屍體。以色列時報表示，這個引出了一個令人心痛的問題，還有人活著嗎？如果哈馬斯扣押的是屍體而不是活著的俘虜，這個是他們拖延人質交易的原因嗎？和平和停火談判取決於這些人質的命運，如果他們全部死亡，還能夠達成協議嗎？20號布林肯計劃和卡塔爾國家元首埃米爾見面，但對方突然聲稱因為身體不適取消兩國的會晤。之前據中共官媒新華社曾經報導，埃米爾在今年1月28日表示，卡塔爾堅定支持一個中國的原則，讚賞中方在全球性問題上發揮重要作用，願推動卡塔爾和中共的戰略夥伴關係實現更大發展。當日伊朗革命衛隊發言人宣稱，等待伊朗對以色列的回應可能要花很長時間。同日，以色列摧毀黎巴嫩真主黨又一彈藥倉庫，並在黎巴嫩境內實施大規模空襲。真主黨宣布有5名戰士陣亡。網友猜測，看來真主黨隊伍裡面有以色列的間諜。近日，能源諮詢公司 Infra Global Partners 迪巴斯告訴張家敦，伊朗作為北京代理的證據是中國的武器和零部件不斷流向伊朗，該地區的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伊朗的三個主要代理組織，哈馬斯、真主黨和胡塞武裝都使用中國武器。張家敦表示，為何中共現在要推動中東戰爭？在哈尼亞被殺之前，7月23日，北京促成14個巴勒斯坦派別，包括宿敵哈馬斯和法塔克，在北京簽署北京宣言，稱是促進和解的協議。而今哈馬斯陷入混亂，以色列的軍事成功大大削弱了該組織， 由於哈尼亞被暗殺，北京宣言迅速崩潰。中共顯然認為用代理人戰爭擾亂中東是很聰明的做法，然而當代理人搖搖欲墜的時候，他們的主子亦會搖搖欲墜。中共現在正在搖搖欲墜，王毅致電德克蘭的舉動是在這裡膽大包天地製造混亂。中共希望在這個世界上戰亂最嚴重的地區爆發更多戰爭。據法港報導，美國國會眾議院的中共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籍議員穆勒納爾和另外幾名民主黨、共和黨議員在8月19日聯名致信給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 FDA， 警告部分美國生物製藥公司和中共軍方醫院合作進行臨床試驗。這個引發了人們對美國知識產權可能被中共竊取的擔憂。根據信的內容，議員們調查發現，部分美國製藥公司在中國進行的數百項臨床試驗，包括一項阿茲海默症的高級治療試驗，已經在中共解放軍總醫院及其附屬的醫療中心和醫院進行，例如中共空軍軍醫大學和中共軍事醫學科學院管理的下屬醫院等等。目前美國商務部已經禁止美國企業和中共軍事醫學科學院交換技術，因為擔心可能會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信中寫到，這些合作研究活動引起了人們的嚴重擔憂，即關鍵智慧財產權有可能被轉移給中國軍方，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被修編。議員們指出，人們對中共軍隊機構在海外產生的臨床試驗數據的可信度亦存在擔憂。另外幾家美國製藥公司都在新疆進行了臨床試驗，而新疆地區因為針對穆斯林維吾爾族的種族滅絕而臭名昭著，曾經傳出有女性受害者遭到強暴等侵犯人權的待遇，私人公司根本沒有能力調查和確保在新疆進行的臨床試驗是參與者自愿的，就是說美國的生物製藥公司可能無意中在從中共強制進行的臨床試驗中取得獲利。這封信並未直接點名，是那些美國製藥公司正在與中共的軍隊醫院合作。議員們要求 FDA 在10月1日之前回覆是否正式審查了相關的臨床藥物試驗，或者與中共軍方合作的程度。 FDA 目前尚未對此作出回應。近日美國駐華大使館發了一條微博祝賀美國游泳隊的出色表現，並貼了幾張照片，而中共喉舌媒體《環球時報》發文宣稱其中一張圖片經過了美國大使館的調色處理，將運動員原本紫色的面調成了白色。在這個之前，中共媒體發布歪曲宣傳，稱美國運動員的面呈不正常的紫色，在國內煽動輿論。然而經過事實證明，美國使館的截圖來自媒體美聯社的攝影記者袁圖，在發布的時候運動員的面色亦確實是正常，而中共用於宣傳的圖片呈現出不同的顏色。有懷疑認為中共政府是否為美國運動員使用了濾鏡，網評直呼北京當局的做法過於弱智。網民發帖說，白人運動之後或者曬太陽皮膚變紅是正常現象，但是中國為了製造美國運動員的所謂嫌疑，用下作手段打上了紫色。評論人微信公眾號老牌惡棍表示，說環球時報雞賊是好聽的，難聽一點就叫毫無操守，職業道德敗壞，不過他們一直都是依附得行，故意翻譯錯誤，炮製假新聞是家常便飯了，被揭穿了亦不覺得醜，不知悔改，將中國人當傻仔。他亦在文中譴責說，那些所謂的反美鬥士亦是一樣的貨色，水平極低，還滿嘴謊言，無獨有偶，近日還有一則消息在網絡登上熱搜，中國媒體《南方日報》名下的體育記者朱小龍在直播期間點評奧運跳水冠軍全紅嬋，他形容全紅嬋 在奧運村裡面瘋瘋癲癲地向外國運動員展示金牌，還說全紅嬋你以後不可能跳一世水，你不跳水以後好像個白痴一樣得嗎？這兩句話說出之後，這名記者遭到調查處理，還引發網絡所謂愛國網民的謾罵，他的言論還被稱為對社會的影響比較惡劣，而有些公眾號評論發出相反的意見卻遭到網絡刪除，評論公眾號賣杏花發布，所以連運動員都不能夠批評了。在這篇文章中，他表示並不是說運動員就應該被人欺，但是我討厭的是動不動就拿著為國爭光的棒子狂舞的家伙，當一個國的獎牌數和國民的健康越來越沒有關係，為國爭光大概只是嘴炮，自娛自樂，對老百姓來說金牌能夠當飯食嗎？看完勇奪金牌的比賽之後，落樓買方便面是不是給我打個折頭啊？賣杏花瑞平說，我亦一直搞不明白，一個跳水選手水花壓得特別少，對國計民生究竟有什麼助益？冠軍不單止獎金豐厚，不差錢，以後退休了想入編就能入編。至於被舉國體制奪走童年童趣，人格和認知發展嚴重落後於同齡人，都不是什麼問題，一旦功成什麼都好說，你要功不成恐怕想被體制做個看門狗都會被一腳踢開，他嘲諷說。所以記者不單止在這裡羞辱北京捧出來的人民的大英雄，更是嘲笑人民的價值觀，他被寫死一點都不虧。相關文章在發布之後遭到中共網絡監管部門刪除。20號巴拿馬驅逐了29名擁有犯罪記錄的哥倫比亞無證移民，這些人透過荒涼的達尼艾口叢林進入該國，隨後被捕。為了壓制過境移民，巴拿馬首次申請7月和美國簽署的遣返協議，並且發起了將過境人士送回國的航班，這些航班的費用由美國支付。英文媒體指出，首批被遣返的29人由於有犯罪歷史，在遣返過程中被戴上手铐和腳镣遞解出境。巴拿馬官員宣布這些航班將是自愿遣返，但20號第一批被驅逐的人確實有犯罪記錄，根據協議下一趟航班可能會在23號或者24號起飛。隨著美國選舉將至，巴拿馬和墨西哥等移民過境國面臨來自華盛頓的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他們解決移民問題。華盛頓承諾為中美洲國家的移民遣返活動提供600萬美元資金，希望減少南部邊境的非正常過境。去年有超過50萬名無證移民越過巴拿馬的達連河前往美國，其中大部分是委內瑞拉人，但至少在目前巴拿馬無法驅逐委內瑞拉人，因為自巴拿馬拒絕承認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的連任以來，兩國關係變得緊張。巴拿馬國家移民局20號表示，巴拿馬正在與厄瓜多爾和印度等其他國家協調遣返航班，以發起針對無證移民的遣返活動。路透社說，在歐盟委員會批准50億歐元的援助後，世界排名第一的半導體製造商台灣台積電20號啟動了其位於德國德累斯頓的半導體工廠的建設，這是其在歐洲的第一家工廠，該工廠將成為歐洲汽車行業的重要供應商。該戰略項目旨在將這些關鍵部件的部分生產轉移到歐洲。德國總理蘇爾茨、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和台積電董事長兼行政 CEO 魏哲嘉都出席了開工儀式。馮德萊恩將該項目稱為雙贏項目，魏哲嘉表示該工廠將有助於拉近台積電和歐洲客戶之間的距離。該項目位於德國東部一個半導體工業中心瓜薩克森，路透社說項目總額為100億歐元，是根據歐洲晶片法批准的最大一筆撥款，亦是德國的第一筆撥款。該工廠預計 每月可以生產40,000塊300毫米硅晶片，依個係目前最先進嘅技術之一，將直接創造約2000個工作崗位。路透社話，台積電係全球最大嘅半導體供應商，該公司喺歐洲開展嘅首個項目，應該能使歐洲減少對其他國家晶片嘅依賴，避免出現武漢肺炎 COVID-19 大流行期間出現嘅晶片短缺。唔單止喺歐洲，今年4月9日，據日經新聞網報導，台積電正在亞利桑那州建設2座工廠，而且據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透露，台積電已經承諾新建第3工廠，將在2020年代末之前投產。第3工廠將能夠生產2納米或者以下的尖端半導體。第2工廠除了之前計劃生產的3納米產品之外，還力爭2028年開始生產2納米產品。知名自媒體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認為，歐美和台積電加深合作，在全球有重大意義和影響。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台積電的重要性，它和台灣的這個和平和它的戰略重要性是直接掛鈎的。而台積電呢，現在在歐洲和美國設廠，它本身不是為了轉移它的生產鏈，而是要通過一種貿易模式去鞏固歐洲和美國和台灣，或者說是和台積電之間的這種合作關係。其實這種非官方的合作模式在印太地區是非常重要的。我認為這個其實是一個戰略問題，而不是一個晶片生產的本身的這種產量問題。講到馮德萊恩講的雙贏， David Zhang 說，作為美國和歐洲呢，當然他們本身是要考慮，比如說在供給這個汽車晶片等各方面的一個產業鏈，他們自己國家這個需求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所以這個馮德萊恩先說是一個雙贏。所以在新冷戰的一個背景下，晶片當然主要的是一個戰略的資源，台積電呢可以說是台海和平的一個最大的籌碼。那如果能夠同時給歐洲和美國這種足夠的理由去保護或者維護這個和平，而又可以給他們自己國家的晶片產能上解決一定的問題的話，我覺得這個是現在雙方都想要的。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